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真的很感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是第一次在主恩堂讲道，所以也请大家在心里来帮我祷告。同时，我也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我刚从COVID 当中恢复哈，可能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这样的帮助我。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求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满有智慧去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被改变。阿门。在今天进入我们的讲道经文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数一数，我们身上有多少个身份或角色呢？比如说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母亲，是你父亲母亲的儿子或女儿，或者是你有弟兄姊妹的，你是一位哥哥或弟弟，或者是姐姐，或者是一名学生，像我一样现在的身份，或者是一名医生、警察，或者是教会的同工、执事、传道，或者是你是一个team leader。或者是你是某种运动的一个爱好者，又或者是某人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可以在心里查一查，不用告诉我啊，但是你可以在心里查一查，我们这不是比赛哈，哎，那么我们在心里想一想，我大约估算了一下，我们每个人身上至少可能会有5种或6种以上的这样的角色或者是身份，那么。我们这些身份呢，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改变。比如说，暑假是毕业季，那么有的学生可能就由学生的身份转变成在职场的某种身份。同样呢，我们这些多重的身份，让我们平时生活的这样的时间表可能排得非常的满。会有可能我们在从事一种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去做好另外一种身份，让我们自己内心觉得很遗憾。那么在我们众多的身份当中，有一种身份它是无比重要的，又是十分宝贵的，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是哪种身份吧，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主门徒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么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出自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到53节，这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被认为是同一位作者所写，所以使徒行传的开篇和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间点非常的相似。为什么这么说？上个月我们度过了复活节，那么我们在复活节期间见证了弟兄姊妹的受洗，我们的灵呢也得到了大大的更新和修复。然后我们又过了一段安静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教会就没有重大的节日了。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对，然后呢静静地等待圣诞节的到来呢？我想应该不是哈。那么在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耶稣的门徒面临着一个新的旅程。那么他们跟随主有3年的时间，见证了主在地上的事工、被卖、受死、复活和升天。那么他们现在在等待圣灵的降临，然后开始建立初代的教会，去实施主给交给他们的大使命。那么同样，我们在复活节过后，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旅程，那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知道说，我们要开始了我们的门徒培训。门徒培训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复活节以后继续的在成长。 刚才非常感谢姊妹们帮我念出了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一部分。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在想啊，真好，因为我也准备了这马太福音的最后这部分经文。那么在马太福音的最后28章19节到20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亲自呼召门徒，那么现在他在升天之前又嘱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那么门徒这个词在教会其实并不陌生，但是我们真的有思考过吗？究竟什么是门徒？这个门徒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有一位牧师曾经说，他说门徒这个词经常被提及，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的花时间去深刻的去思考它，去实际的去理解它。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深刻的理解我们的门徒身份，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的去认识神。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在回答什么是门徒，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我们所跟从的这位主，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诠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司布真在他的讲道中他说过，他说要研究神的选民，正确的切入点是神，要研究基督徒，正确的切入点是神的属性。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从的这位主是怎样的，那么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是空的。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刚才已经数算了有那么多的角色，我们为什么说我们门徒的角色或者是基督徒的角色是最宝贵的，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对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认识不够的话，我想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就会变得很廉价，他就会在我们刚才的众多的角色当中排名靠后靠后，可能排在了工作的后面，可能排在了学业的后面，可能排在了甚至是和朋友相聚的后面，最后我们就已经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认识神有多重要呢？那么巴克博士有一本书，它叫《认识神》，很多基督徒也是通过巴克博士的这本书来知道巴克博士。他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有力量的文字，他说，我们为何被造而生？为了认识神。我们应该为自己定下什么人生目标？就是认识神。耶稣赐下的永生是什么？就是认识神。人生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比任何事更能带给我们喜乐、欢愉和满足，是认识神。神最高兴看见人怎样，就是认识他。这些话不是巴克博士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神的话，是神告诉我们的。因为在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主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来回应的说，耶稣赐下的永生是什么？就是认识神。耶利米书9章23节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何西阿书6章说，喜悦认识神胜于凡祭。这说明神喜悦我们认识他。那么神不仅喜悦我们去认识他，而且更是神主动的向我们敞开，邀请我们认识他，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认识他。所以我们能够今天能够认识神，乃是神给我们赐下的恩典。我们要想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是需要去认识神。刚才也说认识神很重要，那我们想一想，回想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不是在比赛， 我们觉得自己对神的认识够不够呢？那么其实认识神是有无限的深度和广度的，认识神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增长的过程。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简单的认为啊，我认识神了，我认识啊，我认识神。但是殊不知，那只是我开始认识神的一个起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都有交过朋友。那当我们认识一位新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人只是一个简单的认识，可能知道哦，他是姓名，他是做什么的，他来自哪里，对吧？特别是像我们在海外的，如果说认识一位新朋友，肯定会问哦，你是哪里人？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来讲那个家乡话，对不对？那么接着我们随着接触，随着交往，我们对这个人会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即便你认识了很多年，或者是说你认识了一辈子，你也不敢非常确定的说哦，我完全认识他，我非常了解他，我都可以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我们可能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对神的认识尚且是这样，对人的认识尚且是这样，那么更何况我们去认识神呢？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内心就会产生越大的渴望去认识他。我们越产生这样的渴望，我们就会越认识神。这是一场非常奇妙而又美好的旅程。抱歉。那么维珍学院的建校院长侯世廷博士呢，今年99岁，他在医院里仍然坚持去写他对神的这样的思考。那么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写下一篇，每隔一段时间就写下一篇，那组成了一个叫病床书信的系列。他将对神的思考来写下来，为了继续的，一个是他自己的思考，也是为了去继续的带领，去鼓励其他的人。那么他现在应该写了一共是28篇，我悄悄的查了一下，5月份他就已经写了4篇，好像比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写的更多一些哈，反正比我写的多，所以。我们人生无论长短，愿它都是与神同行的这样的生命。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可以去一直的认识神，而且这样的认识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真的是刚才说了喜乐、欢愉和满足。当我们知道认识神很重要，而且我们认识神还不够，那么我们心中可能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燃起这样的渴慕，说我想更认识神一些，我真的好想再多认识神一些。那么我们当怎样认识神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去经历神，或者是说去遇见神。巴克博士在书中也说，他说认识神不等于对神拥有大量的知识，认识神也不等于对敬虔生活有经验。那么在2年前的一个暑假，我上了一门课叫灵命成长，这是一个连续5天的集中的课程。那么每天上课之前，每一天教授都会问一个问题，他说在过去的一天当中你有遇到神吗？每一天都问同样的问题，连续问了一个星期。那么如果我们想认识一个人，如果只读一下这个人的简历，或者是说听别人讲一下他的故事，我把我的简历可以给大家看，或者是别人听一下说讲一下我的故事，那你觉得我们算是认识吗？因为我来到主恩堂也时间也不是很长，由于疫情的原因，可能跟大家好多人都算不上是认识，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听人讲他的故事，或者是说看对他的介绍，我们不能叫认识这个人。或者说我们只是简单的打个招呼，是嗨，哎，你好，今天怎么样，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也不能算是认识。那么我们认识一个人是需要与他有真正的交往。那么我们如果认识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可以与他交往的这样的一个神。 前几周的讲道提到了一个词，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说风闻有你，觉得风闻有你这样的关系真的是太遥远了。那么我们需要这样更真实的去感受神，去需要和神建立真实的这样的关系。只有我们真实的去经历神，我们才能去感受到啊，主啊，你真的是信实的，主啊，你真的是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爱世人，那这样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因为爱是很丰富的，它这一个爱字可以包含很多很多东西。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小的视频，他说这个爱是很不同的，说我爱吃这个鱼啊，我爱吃炸鸡啊，这都是我的爱好。这个爱和我去爱人和神的爱虽然都用一个字，对吧？在英文当中它用一个字，在中文当中它也是用一个字，那么它实际上它代表的东西有着千差万别的这样的意思。只有说我们去经历神，我们才能知道神爱世人的爱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爱不仅是在大的事情上，说关系到生死这样的事情上去爱我们，神在一点点小事的上面，非常细微的小事的上面，神也爱我们。所以说神的爱不仅是长阔高深，而且神的爱是这样细致入微，他的爱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的爱，他的爱会让我们感动，甚至有的时候不是感动而是震撼，会感觉到啊，原来神爱我爱成这样。而且神的爱里面是有公义，它不同于人的那种溺爱，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我们不会去害怕失去。神的爱和我们的人的爱是不同的，我们人父母也好，朋友也好，夫妻之间关系也好，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对对方的失望，或者是对方没有达到我们的满足的需求，或者是我们丧掉了信心，我们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再爱了，或者说哦，你不要让我再爱了，我非常的害怕，害怕失望，害怕去那样的经历。这是我们人的爱非常的有限，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神当我们只要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就像浪子回头的这样的比喻中的父亲一样，去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所以说神的爱是非常丰富的，只有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才能确实的去感受到或者是描述出来啊，原来神有这样的爱。也正是因为神有着这样的爱，主耶稣甘愿为我们的过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会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那么认识神就要经历神，我们如何去经历神呢？我也很想给大家一个答案，我觉得大家看到有的弟兄姊妹也很期待说哦，我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有没有什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是我不太能回答的一个问题，让大家有一些失望了哈。因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安排带领都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不认为说我们要刻意的去做某件事情去遇见神，去经历神，而是在我们的一切事上，我们来邀请神，我们邀请神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常在神里面，神也就常在我里面，正如约翰福音15:4所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听起来好像是神的一个旨意，但是我们现在想想，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可以聆听圣灵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有的时候其实不是神的缺席，而是我们太纠结一个事情，太关注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去留心去关注神他在做工，神他在与我们同在。所以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培养，我们这样的去倾听圣灵的眼睛、耳朵、心灵，那么我们在一切事上，在读经的时候，在默想祷告的时候，在刚才像我们这样的诗歌敬拜的时候，与弟兄姐妹团契的时候，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苦难中，在喜乐中，在休憩中，在我们生活中或工作中的每一点每一滴，我们都会与神相遇。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神就会亲自的带领我们去经历他。那么我的一位牧师，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我跟他在学习期间，他教我神学知识，教我灵修，教我讲道，教我去带领教会。那么我忘记翻了。那么他说我不是这个实习牧者，他不叫我 intern 哈，他叫我什么？他叫我 apprentice， 他叫我学徒，所以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向我传授一切。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问他一些问题，他不回答我。刚开始我也很疑惑，哦，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而他只是说，他说你去听圣灵，他说你留心圣灵是如何带领你的。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好吧，然后就去慢慢去培养自己，培养自己，那么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去过去，去经历。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再回首，这样在一个不是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里，我发现我的生命和我跟神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最宝贵的教导，原来刚才我列举了那么多，但是最宝贵的教导是教我去聆听圣灵，不是教我去聆听圣灵，而是叫我去聆听圣灵。我们经历神，我们是经历 神的什么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每次经历神的经历啊，今天我好像用这个经历这个词特别的多啊。说经历神是经历什么？经历神我们回想，其实就是经历神的恩典，就是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把我们的生命进行转化。那么在诗篇34:8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Daisy 姊妹在受洗前为受洗写见证的时候，她先发给了我。那么我在读的过程当中，看到神一步一步在她生命当中的带领，这些经文便进入了我的里面。我还以为她在这个见证中她写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就是亲眼看见这几个字。后来我想在我学校的讲道中用这些经文，我就又回去找她的见证。结果我翻了好多遍，读了好几遍，我都没有找到。我又跟他核实，他说：“哦，我没有写啊。”这原来我才知道，在我读的过程当中，神把这句话给了我。所以我今天又用一遍这节经文：我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神是美善。说尝一尝，可能我们一说尝一尝，经常指的是食物，哦。或者是说起食物，我要加一点内容进来哈。那么如果我们别人给你介绍说，哦，有一个东西很好吃啊，非常好，或者你看到一个图片，哎，看到很好吃，那么你还是拼命的想去吃，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尝过那个滋味，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所以就是风闻啊，有这么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风闻有这样一个很好吃的这一家店。所以尝一尝，它包括了去经历、去体会、去知道、去认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作为主门徒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就是去经历、去见证神所赐下的恩典。这是我一个从刚才所讲的一个总结，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每次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经历神的恩典？所以神邀请我们来经历他赐下的一切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是如此的宝贵，它是我们 那些身份，刚才我们数算的那些身份的一个基石。什么是门徒的身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给出丰富的回答，这也是我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尝过主恩之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经历，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诠释这个问，去诠释这个答案，去回答它，然后我们的内心就深处就流出这样的活水来。从内心深处，我们愿意去赞美神，愿意去敬拜神，荣耀神，愿意去彼此相爱，渴慕去参与神这样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愿意去奉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愿意去使万民都来做主的门徒。那么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刚才我说在一门课上，当时教授反复的问的问题，他说你有经历什么？那么我希望大家今天也记住这样的一句话，你有经历什么？特别是在我们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经历不开心的时候，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在问神说啊，为什么这样？像前几天我得了 COVID， 我也想问神说，哦，神啊， COVID 太讨厌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病毒？为什么就会有这样的 COVID 的流行？为什么人会因为他失去生命，或者是说像我没有失去生命，也有很多的不舒适的地方？那么我们问了太多的为什么，神并不责怪我们问为什么。但是有一天在我处于不舒适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这句话，说你有遇见什么？那这个时候我在祷告中，在与神的沟通当中，我就不想去问那些为什么，或者是问我什么时候能好呀，对吧？今天这个主日要讲到，对不对？我也没有问，或者是说哎呀，神啊，我不会传染给其他人吧，我也接触了好多人啊，还好感谢神，目前还没有听说谁因为我被传染，我的家人也没有被传染。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觉得问这些问题，或者是说去跟神求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求，神也愿意接纳，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祈求，就是问神，神啊，请让我与你相遇。当我在难过当中的时候，我去跟神去问这句话的时候，同时我也去让我自己的眼睛耳朵心灵去倾听圣灵的时候，我就听到圣灵的回答，神就告诉我他与我同在，他就在那里，他就像小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父母在我们身边守护我们，陪伴我们，用手来托着我们那样。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记住这一句话，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来求问神，让我遇见你，神啊，让我来遇见你。那么对于我们做主门徒的身份，我们可能还有一点担忧的地方，因为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要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背起十字架，那岂不是说我们要失去很多的自由，甚至是生命吗？听到这里，他就不由得会让人心里产生一点担忧，甚至是一点恐惧。那么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一点就放弃了，或者有的人说没关系，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说我按照我自己想的基督徒的样子去做就好了。希望有机会我再分享一下这句话哈，折中的办法。那么有一本书的题目我很喜欢，它有一点小哈，我觉得这本书的题目是可以回答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叫 The Disciple on Becoming Truly Human， 说做主的门徒在成为真正的人。那么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想说，哦，难道我们现在活得不好吗？对不对？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才达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然后你跟我讲说我不像真正的人， 那么我们到底像不像真正的人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自由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能有很多的自由，我们不想被某种身份来约束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其实想一想，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其实是在被很多无形的东西在捆绑着。那我们都被什么捆绑着？我们可能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捆绑，我们被告诉，被谁告诉呢？被这个世界告诉，被家人告诉。告诉什么？说你做人你一定要有一些成就，或者我们就被这个去捆绑。如果有一些失败，我们就会被标记上失败者的这样的标签。那这是谁标记的？是这个世界标记的。那么我们还有可能被父母的期望捆绑，我们也有很多父母哈，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父母的一个愿望，说你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你要做什么样的职业。我听过很多的人在分享，特别是在过了中年以后，他回想的时候，他说，哦，一辈子花费了好多的时间，就为了完成父母当时的一个期望。那么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做自己不喜从事不自己不喜欢的，而且有的时候还不擅长的这样的职业。我们被这样的一个东西会捆绑。那么我们还有可能被自己的一个欲望捆绑，被他人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捆绑，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面子，为了面子而活，一辈子都是为了面子而活。我们或许被我们在幼年当中在经历家庭经历或者是求学经历这样生活经历所遇到的这样的伤痛捆绑，这样原生家庭的这样的影响，或者是我们的经历多多少少对每个人他都是留下了很多的这样的伤害和影响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完全从里面走不出来，被捆绑住。我们还被自己的某一些过犯捆绑，自己不肯原谅自己，或者觉得我做了这个事情，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我没有再有机会了，所以被自己捆绑，或者被别人随意的一句嘲讽的话捆绑。那么我们就不停的努力，就要为了证明你说的不对，或者被自己内心的这样的骄傲或者是甚至是自卑捆绑，被一些无法实现的愿望捆绑，被那种去害怕失去捆绑。我们被这些捆绑，我们的眼睛就被这些捆绑所蒙蔽了，我们甚至是不敢去看自己的内心。那么这样的捆绑产生的后果就是也会影响着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最爱谁，我们对谁的影响就最深。所以我们为这些捆绑是付出代价的，甚至这个代价就是你一生的代价，我们全部生命的代价。那么刚才我列举了这么多的捆绑，这么多的让我们生命当中不愉快不自由的这些事情，他没有一个说是因为啊，我做主的门徒，我是基督徒，我才遭到这样的捆绑，有没有？我觉得是没有一个。相反，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来解除我们这些捆绑。约翰福音8:12，耶稣对门徒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从主里得享的是自由，是解除这样的捆绑，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去爱主，去彼此相爱，让我们从谎言、欺骗、仇恨、欲望、嫉妒、羞愧、失望中解脱出来。神因着我们在他里面，就来修复我们，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和自由。那么刚才我们数算的那些角色，我们有没有说我哪个角色做得已经非常好了，或者是说，哦，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好，我还想做得更好一些。当我们在主里解除这些捆绑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儿女，更好的弟兄姊妹，更好的朋友，更好的丈夫或者更好的妻子。 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只管来跟从主。那么刚才我来早了一些，那么就在外面去走步哈，然后也在反思思想我的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和我要讲的内容。那么我就突然神给了我一个另外的一个感动，我就补充进来。我觉得神不仅是解除了我们的捆绑，给我们自由，神还鼓励我们去寻找我们真正的自己，真的是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天赋，我们自己可爱的地方。当我们在捆绑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其实都觉得不想看自己，觉得自己都不是很可爱。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捆绑解除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可爱之处。可能我们经常会讲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是不完整的。我们经常这样告诉自己，是的，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也是由神的形象去造的，神也是给了我们良善，给了我们可爱的地方。圣经说神也赐给了我们各样属灵的这样的恩赐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捆绑解除，得享自由的时候，神又继续的去引导我们，继续的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呼召，我们做的哪些事情，既让别人能够去帮助别人也好，或者是去帮助别人的生命也好，去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所以当解除捆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空的，不是说我们解除捆绑以后我们就每个人都一样空空的站在那里，然后每个人想的都是一样的事，做的都是一样的事，不是这样的。而是真正的解除捆绑以后，我们看到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他造的是多么的丰富。这就是让我们逐渐的去恢复神造我们时候本来的样子。所以解除捆绑，我们不仅是得自由，我们还得到爱。我们这样去就去可以去自由的，刚才讲去自由的去爱别人，那么去建立这样的关系，和神建立这样的紧密的关系，和人去建立这样紧密的关系，这样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当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大能，他的爱，他美好的品格。我们看到这样的神，我们怎么会去不爱他呢？我们怎么会不将自己谦卑下来？当我们去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怎么会不放下自己来跟从主？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有更多的去认识他，经历他，去效仿他，去跟从他。阿们。